2019年吉利销量136.2万台，奇瑞销量63.9万台，哎，连吉利的一半都没有。而且自打2015年以来，奇瑞销量就一直没能超过吉利，甚至连国产销量榜前三名都没进过。哎，奇瑞的发动机很厉害的，那为什么销量就不太如人意呢？啊，你单看发动机，奇瑞的确是厉害的，但是和吉利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你拿奇瑞最新的第三代 ATECO 1.6T GDI 发动机来举个例子，热效率达到 37.1%， 号称是当时国产热效率最高的发动机了。动力表现也非常不错，最大马力达到197匹，最大扭矩275牛米。奔驰 GLA 上面 1.6T 发动机最大马力也就156匹啊，扭矩250牛米啊。而且这款发动机是19年度中国新十佳发动机了，像是什么缸内直喷、双可变气门技术啊，通通都是有的，还有自创的什么 IHEC 燃烧系统，提高燃烧效率，同时减少90%有开颗粒排放物，反正技术很多，很厉害的。那么再来看看吉利，吉利呢，它没有 1.6T 发动机的，也没有办法横向对比啊。那我们就拿吉利同为中国新十佳发动机的 1.0T 发动机举个例子，那它这款 1.0T 的，什么缸内直喷啊、双可变气门等核心技术呢，也是一个没落下啊。涡轮呢和奇瑞一样的，也是用霍尼韦尔的。那在动力表现上面呢，也是丝毫不差，能够提供136匹的最大马力，205牛米的最大扭矩，比本田的 1.0T 发动机数据还稍微好一点啊。热效率呢，比奇瑞稍微差一点。那也就是一点，36.8，没说是变成16.8。所以总体来说，单看账面数据，发动机吉利它没有比奇瑞差很多啊，而且只是单看账面数据，对吧？那么2019年汽车消费趋势报告上面有个数据啊，消费者在购买车子时候最关心的四个点是什么呢？外观、安全、价格、配置、动力排第五，仅占7.5%。所以说就算奇瑞发动机更好一点，也不意味着一定就能获得更好的销量，何况你还没有拉开多大的差距。这个就好比读书嘛，可能你分数是高一点啊，但是大家都是拿一等奖学金的，企业招聘的时候又不会说你92分和97分它分得那么清楚的，都是差不多，都拿奖学金，那就选你了，说不定人家长得还好看一点，这看个人综合能力了，对不对？说不清楚了。那么奇瑞性能没有和吉利拉开这么大的差距，这销量差距倒是拉得很开，那主要还是因为前面两次多品牌策略他给搞砸掉了。第一次多品牌策略失败啊，是直接让奇瑞丢掉国产车销量老大的位置的，有点痛的啊。安徽师范大学期刊论文啊，奇瑞汽车营销模式问题与对策分析上面讲，这奇瑞当时为了增加在市场的占有率，布局了中高端汽车市场，要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嘛，他搞了个多品牌战略。2019年奇瑞呢把自己拆成了四个，奇瑞、开瑞、瑞奇、威凌，你现在能记住几个？那不过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这个瑞奇啊、威凌啊，它没有得到预期的销量。那拿瑞奇来举例子，2011年卖的最好的车型 X1 销量几乎只有同期 QQ3 的1/10，旗舰车型 G6 年销量才153台。所以说12年的时候，奇瑞宣布回归一个品牌，那这个瑞奇啊、威凌啊，它就推出市场了，也就意味着这一次多品牌策略就完蛋了。那么这次失败给奇瑞留下了比较大的后遗症。中国民族大学有论文《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多品牌战略分析》，以奇瑞汽车为例，上面讲啊，这奇瑞的多品牌策略不仅是没有提升品牌形象，公司还付出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品牌内部竞争几乎使奇瑞之前的口碑毁于一旦。哎，也有点可惜啊。所以说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奇瑞销量同比下降了 18.8%， 直接从国产车销量第一掉到第四，而且之后奇瑞销量再也没有拿过第一了。这就有点像是一个老父亲本以为多生孩子好打架，不怕别家人欺负，但是孩子老是内讧，花钱还贼厉害，老父亲硬生生都被给拖垮了，是吧？那经过一次的失败，奇瑞马上又开始了第二次多品牌策略了。2014年呢，他创立凯翼，加上之前成立的观致，还有开瑞和自己，那又抽出了一个四大天王啊。那么这次多品牌策略呢，他不仅没让奇瑞销量上升，而反而最后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那凯翼前4年总销量呢才10万出头一点，最后2018年初凯翼被奇瑞呢卖到了那个宜宾汽车去了。你再看看观致，挖来了大众副总裁、宝马迷你设计总监、萨博安全团队，第一款车子上市4个月销量32台，直到2017年观致被宝能收购的时候，总共才卖掉6万多辆啊！起初这个观致新建工厂计划年产量是15万台的，你看看7年时间，连产能的一半都没卖掉啊！那这两个品牌的失败，也间接导致了奇瑞所谓的卖身啊！这商学院期刊7年累计亏损100亿，宝能输血观致危局待解里面啊，有个数据的，从2011年到2017年，观致累计亏损100.29亿元。哦，这年年巨额的亏损导致奇瑞2015年到2017年负债率从73.3%涨到80.78%，远高于同期吉利59%的负债率了。那为了减少负债怎么办？ 18年奇瑞开始计划卖掉自己的股份来筹集资金，最后在19年12月4号终于被青岛五道口投资公司以 144.5 亿收购了 51% 的股份，他自己 都拿去卖掉了。那吉利其实他也曾经进行过多品牌策略的，你比如说08年开始的时候，吉利不是什么全球鹰、帝豪、英伦有三个品牌的，出发点和奇瑞差不多的，都是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结果也同样是不尽如人意。吉利他自己有文章啊，多见其发进军国际里面上面讲啊，虽然吉利多品牌策略执行的前几年销量稳步提升，但是全球鹰和英伦后来表现越来越差，11年的时候分别下跌了 11% 和 5%， 所以到了14年吉利也宣布回归一个品牌。哎呀，这个做国产自主品牌真的都不容易啊！但是和奇瑞不同的是啊，吉利在多品牌策略上啊，它是懂得灵活变通的，多种方法齐头并进，这也给日后的成功埋下了个伏笔啊。还是刚才那篇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多品牌战略分析以奇瑞汽车为例那个上面讲的啊，多品牌战略实施方法主要有三种，那自己建立新的品牌，收购啊，或者说与优势品牌合资，对劣势品牌来进行一个收购。那吉利在10年的时候不是买了个沃尔沃吗？这就是对优势品牌进行收购了，也就是说当时的吉利啊，他就准备好两手牌了，一手不行换一张，总有一个能成吧。那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确实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啊。兰州理工大学有论文吉利并购沃尔沃后的价值提升研究上面讲啊，这吉利并购沃尔沃之后不仅改变了吉利的所谓的草根的形象，同时也提升品牌形象，走向国际啊。这么搞出一个小成功来的话，那知道这条路走得通了，那之后就是买买买买买，沃尔沃买，宝腾买，奔驰多少钱你说。那奇瑞呢还是一直在走老路，一个劲儿的还在自己搞自己新品牌，最后面钱不够了，卖卖卖，卖观致，卖凯翼，卖自己啊，这个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拉开来了啊。那么奇瑞之所以卖的不如以前，还有一些营销上面的原因，你比如啊，这个产品命名上和产品定位上这有一点点奇怪的。安徽工业大学期刊论文啊，在奇瑞品牌形象提升策略研究上面讲，这奇瑞品牌产品定位啊纠缠不清，以前嘛奇云一是从 QQ6 啊改款过来的，奇云二啊是从老款奇云改款过来的，奇云三是从老款奇云 A5 改款过来的，奇瑞E5也是从 A5 改过来的，还有什么东方之子 Cross 改下变成V0 V5， 然后改一下又变成艾瑞泽 M7。你现在就光这么听听，是不是？是不是也有点乱的？那你真金白银花钱买的时候，我们越加懵了，对不对？所以这品牌命名上，奇瑞同样也是存在不少问题的。你比如第一次多品牌策略失败之后呢，奇瑞把卖的最好的这个 A3 就改成了至少中国人很懵的这个艾瑞泽。你说 A3 多少级？那本来这个艾瑞泽呢是轿车系列的命名，但是艾瑞泽 M7 呢，它又是块 MPV。那古人都说嘛，这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亿，骄子一亿不如次子好名啊，名字没取好还很乱，你说怎么卖得好嘛？这真的是也是很辛苦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备胎书车还是比较好记的，朗朗上口，你要搞成什么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下次我还要唱个歌说车，这就有点辛苦了，对吧？那么吉利在这些方面相对来说就做得很好一点了。首先品牌合并的时候，新品牌 logo 呢，它就是采用了三个品牌当中卖的最好、定位也是最高的帝豪做了个基础，尽可能的保留最多的用户，而且大部分车型呢是沿用之前的命名的，减少用户的选择成本。你比如说原来帝豪旗下的车型今天还叫帝豪，英伦汽车旗下的那个金刚后面也叫金刚，就没变过。那湖北工业大学有论文品牌设计的命名与视觉形象研究上面讲啊，这品牌名称应该遵从四E原则，一读一懂一记一传。那吉利沿用以前的名称，你别管它好听不好听，反正就是符合这个四个原则的啊。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知道啊，奇瑞卖不过吉利啊，真的和车子质量技术啊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还是因为自己在品牌战略和营销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啊。不过奇瑞还是有很多底牌的啊，你比如说汽车出口销量上面，奇瑞已经连续17年国产车出口销量第一了啊，那说不定以后国产车在海外市场上的扩大，奇瑞还是有机会重返国产销量老大的位置的啊，海外市场也是挺大的，对吧？那当然了，国产车又不是说只有这两家，哎，长城我不服，长安也很厉害，你把比亚迪当什么了？我第一个不同意。那他们的发动机和技术和奇瑞和吉利比起来，到底相差在哪里？谁更厉害一点？现在国产车也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敢买，还是那句老话，怕坏吗？会不会有其他背后的潜在心理因素，或者是社交阻碍？和合资车比起来，国产车就是更便宜，配置也更高，质量现在也不差。那么多，那到底买哪个呢？资料、论文、 案例啊，都给你找好了。想知道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